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十二期节目。今天非常荣幸，我这个刚刚转入新媒体的小播客，请了位媒体大 V 来谈谈未来媒体的未来。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原来任职的某国际知名媒体，在2000年初的时候刚刚成立新媒体部门，给他取名 New Media。几年以后，觉得这个 New Media 不够 new， 然后又改为叫 Future Media， 未来媒体。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名字并没有改变命运，大家还是看到这些老媒体愈振乏力，很多人包括我这种做技术的都离开了日薄西山的传统媒体行业。反观中国，可能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新媒体的管理挂靠是在电信部门，所以反而给了很多新媒体入局者的机会。这些年下来，中国的新媒体一派蓬勃景象。所以今天想请一位中国新媒体的局内人来谈谈他的深度观察与见解。张宏，非常感谢今天你能来做这个节目。我知道你有20多年的这个媒体经验，而且都跨界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都做了很多的工作。你也非常希望咱们能谈出一些你对中国新媒体发展的一些这个深刻见解。
好的，不客气，谢谢啊，我也很荣幸。
就是说我首先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以中国来说，这个媒体和媒体人都在进行一个转型，像你也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你的心得和当时为什么转型的这个一些想法？
其实我还想向你请教呢，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海外的媒体人他们都在怎么转型，因为海外的一些我也知道他们的传统媒体也遇到一些挑战啊，我不知道他们常规的转型方式大概有几个，但是我知道我的前同事们，包括原来一起做的这些同行们，就传统媒体这些同行们，在大概2015年、2016年左右吧，出现了一个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恐慌，因为那个社交媒体确实是这个疯狂起来，尤其是呢，传统媒体的这个收入来源，就是以广告为支撑的这个收入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就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他们在自己的广告蛋糕里边，会切的更小份额给传统媒体，更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那个份额呢，会交给新媒体。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传统媒体的这个收入增长呢，就受到了一个这个约束。所以呢，我身边很多的传统媒体人就开始往外走，我也是赶上那波这个出逃，然后逃离了传统媒体，大概是在2016年底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传统媒体。然后呢，其实我现在在的也是一家传统媒体，只不过他这个媒体有很多的，他现在开始在新媒体上在做一些拓展和尝试。所以我在这里边呢，其实是负责他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个业务。就相对来说，比如说音频和视频的新媒体部分，而不是说传统的电视媒体，或者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做电视的嘛。
对，
我原来是做电视的嘛，但是呢，它是另外一种的表现形式。所以我其实在做一个新媒体的一个尝试，但是其实是在一个大家看上去还是一个传统媒体里。当然这个现在就职的这个传统媒体呢，它的就是盈利模式也是在向国际上一些比较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的那种媒体的盈利模式在靠拢。
对，
因为我们都意识到说，你如果还靠传统那个的话，你不是说不能活下去，而是说你确实是那个收入增长的这种传统的那种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对，
所以你必须得转型，这是不得不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的这个前同事们或者前同行们，他们的转型模式呢，我大概可以分这么几类。第一类呢，其实就是就像我这样啊，就是其实你仍然做的还是媒体，只不过你跑到了一个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或者是一个传统媒体的一个新媒体部分。
对，
你就是仍然是媒体人，我们仍然可以说自己是媒体人。
对，只是
包装和
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了。
对，就像原来，比如说你是一个纸媒的人，然后你跑到广播电台去了，你仍然是个媒体人。
对，
然后广播电视起来的时候，你那个广播电台的人跑到电视台来了，说那我仍然是一个媒体
人。
比如说电视台，对，电视台就是传统的，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电视最蓬勃发展的那个时期，很多的都是来自于这个平面媒体啊，这广播媒体啊，来到这个电视媒体。其实那个时候电视对我们来说就是新媒体嘛。只不过今天我们又换了一种介质，跑到了互联网上，然后仍然做媒体的这个行当。然后第二种呢，应该是就是还是利用自己的传统媒体的这个经验，做什么呢？做和媒体打交道的工作。
就是
比如说企业的
外围拓展，
这个最常见。对，这个是最常见的。 因为你在传统媒体做了很长时间，你有传统媒体的很多资源，你
对，
认识很多人，然
话
后
语
呢，
权也
你知道怎
有，
么表达，
对，
对对对，你知道怎么去表达，然后你文笔又很好，又知道怎么去，就这个公司特别欢迎这样的人来做媒体的公关，
对。
对，甚至有一些政府关系也是，因为你原来做传统媒体的话，可能和政
交
府
友
部
也比较
门也
广，
接触的很多多，对
对
对对，
对。
相对来说呢，媒体人的这个开放度、性格呀什么的，就都还可以了。所以一般在再加上呢，做传统媒体的时候，可能你本身你接触的企业呀，接触的这些有需求的这些部门就比较多，所以呢，可能就是一个互相需要，你就直接对接。我坦率的说，我在离开传统媒体的时候，一开始也是瞄准了一个企业，然后其实都已经开始谈了，开始谈了以后呢，后来是对对对，后来是我现在这个就职的
这
这
个
个单位，然后又找到我又
还是舍
搬
不
路
得
结了
媒
户。
体，对吧？
对，半路截了胡，然后还是说，哎呀，还是希望，哎呀，自己能
有感
还能
情，
延续一下媒体的生命吧。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第二类这一种成为企业的和媒体打交道的这一部分人呢，我经常开玩笑，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做这个，经常开玩笑说，就是说，你成了媒体的对手，知道吧？你比如说你危机公关的时候，
对
你需要到媒体上来，对
对，
对对对，其实媒体关系的意思就是。你尽可能的让媒体替你说好话，不要说坏
对，
话，不要发现你的毛
以
病，
彼
对
之
吧？
道还彼之身，对吧？
对，而你原来做媒体的时候，其实你的目的是，你往往瞄准的就是那些企业的灰的那些阴暗的那些错误的那些东西，对不对？
对。
它好的东西其实不需要你媒体去夸它，所以你现在跑到了这个对面去做这个事儿呢，当然也是那个企业可能需要媒体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知道怎么把握。媒体的那个话语的方式，
对对，
然后呢，对企业呢，对对对，对企业的这种出现的这种偏负面的呀，甚至平常的这种日常的维持，他都非常清楚，所以他大概可以用一种比较正常的媒体表达方式来为企业的这种正面形象来服务，
对。
所以这是第二种，第三类呢，就是纯粹创业。那我原来的前同事很多现在都在创业里边，创业也分几种，一种呢就是仍然是在媒体，就是你做的是新媒体创业。比如说，你个人你已经有了 IP，比如说原来的电视台主持人呢，然后呢，你的配音很厉害，就是那些专业的那个配音的那些人呢，
对对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你媒体的大咖呀，你可以
对
去组织那个企业来上课来什么玩意儿这
对，
种，
自己
啊，
在
对
喜马拉
他，
雅这种平台建一个节
对
目，
对，
对
对，他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创业，然后做成了自媒体。
对。
就是有的是做成自媒体，有的做成自媒体联盟，有的做成了自媒体平台等等啊，反正就是你变成了一个靠媒体属性来创业的这样的人。还有一类呢，就是因为我对媒体比较熟，我对或者我再放得广一点呢，我对文化类或者比如说影视类这些产业比较熟，或者呢可能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媒体原来的记者都是分我们叫跑口，
对对，
我不知道在你们那儿叫什么啊，就是叫跑口，就每一个人是守着他的一个口呢，比如说。你煤炭记者，那你就在能源这个口，
对，
所以国内的能源这些，其实就是行业记者嘛。
对对。
那你可能对这个领域你就特别的熟，所以你在这个领域呢，其实是有创业的机会的。或者甚至我有几个做的挺有名的同事，他们就去了相关的投资基金，在这个基金里面负责
负责这
相
方面，
关的这个领
投
域
这一
的
块儿，
投资投
对
对对
对
投
对，
资，他熟啊，
对对，
他熟
还是
人，而且关
行业
系比
内
较广
部，
啊。
对对对。
对你比如说吧，比如说一个跑能源口的一个记者。那如果是在中国的国家级的媒体工作的话，那他应该是上能，这个
发
非
改
常
委，
和政策非常熟，对对
对，
对对，和这个能源部门呐、环保部门呐、发改委啊等等这些都特别熟，就是政策制定者他就特别熟。下边呢，相关的企业呢他也特别熟，然后呢他就对这个领域的，比如说投融资这个鉴别能力就会很强，他并不一定是一个专业的投资人，
对。
但是他能把这些资源。充分的利用起来，能判断，就是提升了他的
对，
判断力，就是运用他媒体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优势，
对，
提升了他的判断力。
而且他有这个有一些优势，他在这方面打滚了很长时间，接触的都是高端人士。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人也有。然后再有一种呢，就是去某公司去当高管去了，也有几个就是准备。待上市的公司，这些人呢都是名气很大的人了，当然是媒体里边名气很大的人了。
对
他需
对
要，
对。
他去了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其实对这个公司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互相背书的作用，尤其是他的这个名气帮助那个准上市公司做一个背书。 这样的话，这个上市公司，它其实还没上市呢，就是小公司，但是给了它，比如说给了它
给了点股，嗯，对。
这样的话，它就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下就解决了自己财务的问题，就解决了财务自由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一种，但是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级别，所以只能是羡慕了。大概是这样几种。
那就是说，不光媒体人也转型，就是整个的传统媒体也在往新媒体上的转，对吧？比如说原来呢，比如说央视啊、人民日报什么，他对新媒体可能不是特别重视。但是现在呢，因为他意识到他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被蚕食的过程，市场份额，所以他现在也有一些什么先往后台啊这样的市场定位。
对，
那么对于这些就是新媒体的先行者，这些老牌媒体，他可能还有政策优势，他杀进了新媒体的这个行业，对他的对整个这个新媒体的竞争格局有什么变化？作为你们现在新媒体从业人员，你们担心吗？害怕吗？还是觉得not a big deal？
他们很厉害，他们确实是这个，携这个众多的这种资源然后来杀入到这个领域来，对对对，他有很多的优势，无论是资金呢，他们其实不在乎钱的，
对，
然后呢，主要是他们这个平台带来的大量的这个流量，所以他们开发这种新媒体的话，一下就能这个成建制的，就像集团军一样来打我们，其实我们都是这种小的游击队嘛，其实是。但是呢，我其实也注意到这个，比如说央视的一些频道，每个频道都有自己的这个公众号啊，都有自己的直播平台啊，等等等等，甚至有的就有直接有自己的 APP， 哎 ，App。
对。
然后他们的播出呢，现在也变成了说你说我们今天有直播。原来传统的时候我就会问说这个直播是在几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你知道吗？但不是，他们说我们会分大屏直播和小屏直播，然后大屏直播就是传统的那个电视台看到的那个直播。小屏直播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他们是最近就是这些包括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啊，他们是最近开始意识到新媒体的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个他们的这种集团军呢带来的这种互动是巨大的。我们知道其实做新媒体，做现在包括你也一样啊，就是我们做新媒体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具有人格化，
对，
就是可能
你要有个品牌意识，
我一定听得懂你这期节目，可能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聊这个啪啪啪聊半天，可能那个听众他根本就不关心媒体怎么变化，什么新媒体乱七八糟的我根本就不关心，但是呢他是你的这个忠实的听众，你知道吧，所以他就你说啥他就愿意听，对
对，
所以他就是有一个人格魅力，
对，
就是人格魅力，就是粉丝嘛，什么 IP 啊什么的，我们都这么叫啊，对。但像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这样的呢，他拥有大量的这样的粉丝，你知道吧，
对，
他只要稍微互动一下，比如说他找一个小屏直播说今天我们直播一下，然后他在大屏上稍微做一点，你知道那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覆盖率多么可怕？他稍微在右下角放一个二维码，你让你一扫，那一晚上哗就扑过来了。但是哎，从心底里说，坦率的说，我一点都不怕，你知道吗？
不然你也不会那个了，对吧？
因为他们是一个集团军，他们善于打那个恶仗，善于打那个
大规模的
那个，对对对对对对，他不善于打巷战，游击战，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其实是巷战，是游击战。
尤其像比如说，他在某一方面做的特别好的，就是说你有专门的某一领域的优势啊什么的，所以你并不觉得大家有这个重叠。
对，他是这样，他要保持自己的权威性。我们知道，其实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它是单向传播。传统媒体是一个单向传播，就是我几点播什么，你就几点看什么。
对，
你没法选择。
对。
那个新媒体呢是什么呢？是我什么时候想听都可以。比如说咱们俩这个聊天，你放在那上，人家什么时候想听，人家就可以听了。
对，是
非线性的。然后呢，里边还可以互动。
对，
比如说，对对，比如说人家在底下评个论什么的，你哪天你就可以回答一下，然后人家再跟你对话，你再评论，这是有人格的。但是那个传统媒体呢，它是没有这个的，它不能变成一个人格化。它可以亲民一下，说我有个小编，用个小编的模式。但是它做那么大的一个体量。尤其是在中国现在的这个语境当中，像中央电视台、像人民日报啊，他们必须保持自己高大上的那种形象，偶尔开一个玩笑是可以的，但是他不能让自己的那种人格化彻底的贴近你。
对，放下身段是很不容易的。
对对，所以呢，就是它不是一场巨大的战役，而是一次一次的这种小的个体来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垂直的那个用户，就哪怕你这个比如说你这才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粉丝没关系，我这些这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是像朋友一样，我们的这种粘度是非常高的。
对对，
所以如果说我给他们提建议，他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我会害怕他们啊，中央电视台他利用他这个集团军的这个平台， 然后吸引了大量的这个流量过来以后，
嗯，
他把他们分散到各个项目里面，游击队里面，比如说他把每一个主持人 IP 化，把每一个编导 IP 化，把每一个这个记者 IP 化，把每一个主编们，每一个制片人 IP 化，就是你知道中央电视台有10000多人，
嗯，
10000多人，他就意味着10000多个有可能成为网红的这个人，
对，
有可能 IP 化的这样的人，
对，他哪怕10%，
那他这里边
就那个，
对，嗯，对他只要他这里边开发一两个比我能说的人，这太小意思了。所以如果他真的是用那么大的一个平台来孵化这样几个，那这几个甚至都会影响力都会超过他本身那个平台。
嗯，
你就想想现在市场上，咱就拿中央电视台举例，你想现在市场上比中央电视台大 V 啊，就是比如说微博，在中国的微博啊，或者是公众号啊，或者什么上，中央电视台当然它本身的央视新闻啊什么的，央视财经啊，它的粉丝会很多，对不对？
对。
但是比他粉丝还多的个人有很多，
对，
都是央视出来的。
对对。
比如说罗振宇、逻辑思维，那比如说这个王凯，对，比如王凯，
嗯，
凯叔讲故事，
嗯，
比如说张泉灵啊，这张泉灵现在也在得到，所以你现在包括郎永淳现在找钢网，这些人他们其实如果说他在你体制内的时候你就这么孵化他的话，那你想想中央电视台这个体量多可怕。比如说他自己央视自己内部的这个平台里面孵化出了一个罗振宇，孵化出了一个这个黄健翔，孵化出了一个王凯，孵化出了一个张泉灵，那你想想这个他再孵化几十个，这就太吓人，他不用再几十个，他再孵化5-6个，这就已经远远超过中央电视台原有的这个体量。
对，其实国外，
所以这是特别可怕。
其实你就说 BBC 也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他因为是算半国营嘛，
嗯，
所以他给的那个主持人的薪水也不高，所以也是像你说孵化了一些著名的主持人，然后这些人就是闹着加薪弄不到他就走了去商业，其实差不多，只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现在是出走了去的新媒体网
什
么的。对，
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如何把你这个公共电视台孵化起来，就是尤其是依靠你这个平台孵化起来的这些人，
对，
然后让他不走，他又对你有这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啊，捆绑，
对，
这个其实是特别难的。你像中央电视台这些人，就是你看黄健翔，你刚才一提就黄健翔，
嗯，
那中国，
嗯，
当年他最火的时候几乎就是中国足球你就得看黄健翔解说，你不看他解说你就没法看足球，你知道吗？
对，
但是他就得出去，他在这个你的体制里边好像就不太能容得下。那罗振宇其实离开央视也是一样，他也是不太高兴的离开央视
哦，
啊，而出去以后，对的，而出去以后他发挥了巨大的他的能，所以如果我给他们提意见的话，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人民日报还是什么这些，我给他们提意见的话，就是你要在内部保持宽容度，然后呢你寻找说有没有可能在我内部孵化起来，然后我们和你共同的成长，
嗯，
我们和共同成长就是未来的预期。比如说这个人民日报你孵化出了一个著名的编辑，你知道人民日报的那个评论是他们的微博特别厉害，
嗯嗯嗯，都是文笔非常好的，
就是，
对，
都是不是都是一帮小孩子
啊，oh, OK，
文笔特别好的是把关的，
哦，oh.
就人民日报的那个评论员啊，
嗯，
他们在那个你看到的人民日报的那上面的评论是特别特别正，特别高大上，
嗯，
但是在新媒体上他们特别活跃，然后非常会用、
嗯，
非常会，对，特别特别接地气，
嗯，
那其实你如果说我，比如说我是，当然我不是啊，我是的话恐怕我也没法这么干啊，
嗯，
但是我举个例子啊，
嗯，
比如说我是的话，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我和让这个小编，就这几哪怕是4-5个小编，或者是就一个小编，
嗯，
他就能成为 IP，就能成为一个粉红，是不是？
对，
他能吸引这几万、几十万的这种粉丝的话，我就让他创业，体制内创业，然后他仍然去拿股权，他就像你在体制外创业是一样，
嗯，
像罗振宇在体制外创业一样，
嗯，
他拿大股，我拿小股，但是他仍然和我人民日报是强捆绑的，他是我推出的一个创业项目，
嗯，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说，比如说中央电视台，他如果能容忍说罗振宇创业的时候，你让罗振宇拿，嗯，他随着他名气越来越大，他拿的股份越来越多，
嗯，对，
但是初始的这个，比如说天使轮投资是我投的，
嗯，
那凯叔讲故事也是这样，黄健翔那也是这样，就是我来投出这么多来，
嗯，
然后我们有一个强的合作捆绑，无论是股权呢还是什么其他方式的这种强捆绑，这样的话呢，我在不损害你利益的情况下，我能保证说你和我是你是我的这个一部分，
对，
你知道
吧？
对，咱们因为这些人离开你那儿，就你刚才说，包括 BBC 也是一样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工资没有那么高，因为我给你了很大名气，
对
不对？
对，
我给你提供了一个平台，你有了很大名气，你在我这平台上一坐，你就有了名气，所以我凭什么给你那么多工资呢？这从电视台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
对
不对？BBC 角度这也是合理的，
没有我
没
成名不了，对。
但是 但是问题是你一定要意识到，当我给你的提供这个平台以后，这个人越来越增值的时候，你如果还给他那么多那个工资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他值100万年薪，
嗯，
你现在说我给你提供平台，我只给你20万年薪，那剩下80万他怎么变现？他值100万啊，他凭什么值100万？他甚至明年还会值200万，
对，
他还值300万。
嗯，
这个时候你非要用20万给他，他即使是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也最多能支撑一年、两年、三年，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他不是一个我们都是市场经济的人，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他值多少钱，你就要应该让他变多少钱现，对不对？
对，
所以那就是什么呢？那就应该是最初的时候，我在让你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说，当你值50万的时候，那我给你30万，你剩下那20万你可以到市场上去拿
去找，嗯，
然后呢，对对，去找，有人愿意投你，有人愿意投你，那我拿30比20，这样50万你拿走，然后到100万的时候，那我就占60，你占40，然后比如说你要能挣到200万，你这个人值200万了，你可以做自媒体值200万了 ，OK， 那我甚至可以只占一半，甚至一半以下，我只占90万，剩下那个110万你自己拿走，或者你的投资人拿走，
嗯，
随着你的这个 IP 越来越厉害，你的话语权就应该越来越强嘛。这样的话，我会参与到，我就相当于是一个，我虽然是一个传统媒体，但是我相当于是一个众多自媒体的天使投资人。我拥有众多自媒体的这个，我们这国内管这个叫 MCN， 我不知道你那边是叫
什么，哦，不知道这个啊，
叫 MCN 就是什么呢？就是
啊，
就是我拥有了很多这种网红，比如说我想拉汽车的生意，但是呢，我不拥有最顶尖的那个汽车的那个网红，就比如说汽车大 V，
嗯，
我们叫汽车大 V，
嗯，
我不拥有他。那一个汽车大 V， 比如说做一个奔驰的广告，那可能他能收100万，对吧？因为他粉丝多嘛，
对
不对？
对。
但是我不是那个汽车大 V， 我也不是第二名，也不是第三名，我能干什么呢？我能找100个一万
小 V
粉丝1万的人，
啊，
对
对
对对对，我们叫腰部网红，就是不是头部，
啊，
不是头部网红，
啊啊，
也不是腿部网红，
啊，
是
腰
部网红，
啊，OK，
对，我找20个30个这样的人。20个30个这样的人，他们凑在一起的粉丝量大概
影响量
能顶上你那个，顶上你那个顶级的那个头部。然后呢，你奔驰要做一次广告，我让这20-30个同时给你发，
嗯，
这样就顶上了你第一个那个广告的那个能量，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就很多公司现在在做这种事儿。
哦。
那我觉得，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可以做这种事儿，这个人民日报也可以做这种事儿，对不对？就是我拥有很多，比如说新闻类的
啊。
这个大中微，
对，
中微，对对对，
嗯，
你不用大微了，
嗯，
就中微吧，
嗯，
或者小微，我凑在一起，
嗯，
然后呢，它形成了一个矩阵，
对，
形成这个矩阵，它的能量，它就是商业的能量啊，粉丝的能量等等的这个
对影响力啊
巨大
的，对，
对对对，然后呢，我还能通过这种广告来回报能来养活你这些人，
嗯，哦，
它是这么一个，对对，所以你必须得想，就是我告诉你，传统上，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那些主持人呢，和你 BBC 那些主持人也是一样的，他面临着这样一个限薪的问题，就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就是没有新媒体的时候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其实一直也都面临着这种巨大的压力，
诱惑在外面。
就是我其实，在市场上，我出去主持一场论坛就值几十万。
对，
但是我不能去，因为中央电视台不让我
去。有限制，对。
因为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对吧？
对，
我去给人做背书啊，做商业活动什么的，这个不好。那怎么办呢？那你说我明明值那么多钱，我那你说这着急不着急呢？但是呢，像一些相对市场化的一些电视台呢，比如说江苏电视台。
嗯，
他们的主持人孟非，然后那也是国内一流的主持人。那湖南卫视的，比如说汪涵和这个
何炅
等等啊，谢娜，这也都是国内一线的主持人。那他们呢，会和电视台有一个商业的一个允许，被商业化允许，就是说你在我电视台拿的工资仍然是这么多，但是市场上让你干什么呢？让
你
比如说去做广告，你还可以去干商业活动，你仍然去干，但是你给我电视台分点成。
啊，对，
对，不同的级别的咱们分成不一样，然后有一些呢，我是强烈限制你不能弄的，比如说 P2P 这种，互联网金融这种，你去给他做台，那是有风险的。
对，
比如房地产，咱们不要去给他做台，就是不要做那种有风险的背书。
对，有争议的话题。
但是你给一个企业做广告，
对
对对，你比如说你给一个国际名牌的一快消品做广告，
对，
这个大概是没问题的。所以这样呢，这些主持人呢，他就安心于在湖南卫视啊，在江苏卫视啊这种地方。来主持，因为他那一部分市场上值钱的那一部分已经能够得到体现了，甚至呢，像湖南卫视已经允许他的主持人主持一些是现在就是主持一些互联网的节目，比如说何炅主持了很多互联网的节目，
哦，
然后包括孟非也可以主持一些这个互联网上的节目，
就即便不是湖南台的，嗯，对，
即便不是也可以允许你去主持一些这样的，
嗯，
因为他们不认为说这个事儿呢是和他们直接造成了这种竞争关系，这是第一，哦，第二呢。
嗯，
那你这个人就值这么多钱啊，你怎么办
呢？那怎么办呢？必须把人家留下来。对，
对对对对，只要你是还是我湖南卫视的人，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是湖南卫视领导，或者我是江苏卫视领导，那我就投你，
对，
我就给你组这个团队，你的经济团队、你的公司、你的什么，是我来投。然后呢，这个咱们去，当然除了限制的，比如说那些不能，你不能去做背书的那些，其他的商业的，我来帮你做。完做完了以后，湖南卫视还能分到红，然后你这个人还是死心塌地的是我们湖南卫视的。
对，其实 BBC 也有这个问题，他不光限薪，他还每个人，比如说多于10万英镑的，每个人都得这个发表出来，他每个人多少钱什么的，那这样人家就更不愿意了。说我不光钱挣的不多，我还把所有的东西都曝光于天下之外，所以这个传统媒体都是有这个问题。美国要好一点，美国的这些真的顶级大 V 那收入非常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没有人有意见。
这是有一个区别，有一个区别。其实你 BBC 也是一个公共电视台，半公共电视台。
对。
然后呢，国内的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其实身份都不明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公共电视台。
对。虽然也收广告，
它是国有的，但是它仍然也靠广告生存啊。
对。
但是呢，它是公共电视台，理论上讲，公共电视台。你是要在这方面有所牺牲的，
对，透明。
你要是一个纯粹的，对对对，纯粹的市场化的电视台，你就靠广告收入挣钱的话呢，什么的这些，那你就相当于是一个商人了。你一个商人就没有必要说我对公共承担什么这种透明的义务
社会责任，对，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确实是比较尴尬。
是。
所以也是基于这个，所以我不认为我刚才那些建议，中央电视台或者
能够
他们会用，
对对对，他
那只要他们不会用，我就不怕。
不怕
他在集团军，我也不怕，因为我打的是巷战，我打的是游击战，
对，
我是一对一的，我是人对人的，
对
对。
我觉得他们是就是成于政策也死于政策，就是说政策给了他的一个平台，但是政策也限制了他的某些程度的发展，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不上不下的。
他们转身很难的，他们我们叫船大难掉头嘛，船小好掉头。
对，
就是他那个机制就是那样的，常年就是那样的。而且呢，他们现在生活的还挺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生活的很好。但是他们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说，他们生活的今天生活的很好，其实是因为被保护。
嗯，
你知道吧？比如说这个在国内的这种电视，就家里的那个厅里边的那个盒子，就电视盒子是不允许随便发展的，那个盒子里边是不允许装所有的电视台的，这和国外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吧？
在当年国内整个 playout 都要 centralize 嘛，那
它有盒子，有盒子，有商业化的盒，但是限制里边的 app 的这个装入。
对，
就是现在基本上我们的监管政策是这样的，我的判断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离开客厅，你用手机看电视，用什么用 iPad 看电视，用电脑看电视，我不管
不管。
但是我要守住客厅，客厅是电视台的，
客厅话语权，
电视台是国家要保的，
对，
所以我要控制你在客厅里边看电视的这个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啊，然后三四线城市的这些这个或者四五线城市或者更底层的，他看电视还是用电视来看的，
对对。
但是年轻人已经看电视，即使看电视节目、看电视剧、看什么，他都不通过电视看了。
对，是这样。
他都通过比如说电视剧也是一样。电视剧即使是一个好看的电视剧，他也不通过电视看，他等他全都上完了以后，他下载到手机上来看。
对，是
啊，他是通过另外一个平台来看。所以我们现在呢是这样，在这样一个保护下呢，电视台生活的还可以，而且我认为这种保护会一直会持续下去
，
是比这个在国外的这种冲击会慢很多很多。就比如说在美国的那种奈飞对电视传统电视剧的这种冲击啊什么的，
对，
在中国这种冲击会慢很多，当然冲击已经很大了啊，但是它会慢很多，因为政策
它这个下沉，对
电视台，对对，所以基于这样的保护。基于他是船大很难掉头，然后基于他这些人没有意识到，就是他们这种在市场化的这种危机，所以我觉得新媒体的日子应该还很好过。就我们的对手绝不是他们，
是啊，是一些未知的还没出现的。
我们的对手是另外一些自媒体，另外一些新媒体，而不是他们。对对对，因为他现在在新媒体上，其实垂直类的分类的这种竞争也是厮杀的很厉害。
对，是，
就是不需要那些大的正规军来，这些游击队们已经打得很厉害，对，
已经咬得很厉害。 对，
其实
英国也是这样。英国你知道 BBC 是收执照费对吧？原来就是说如果你在就在手机上看那个 iPlayer 去看的话是不用付执照费的，一直到过去几年然后才把这个 loophole 就后门给堵上，说无论你在什么平台上看你都必须得付执照费。
对，这就是
新生事物，
这就是这个正规军对游击队的防范。
对，
这就因为如果我们判断说未来的媒体的方式就是人对人，就是巷战，就是游击战，他不大可能那回到那个集团军作战的那种时代的话，那你这个集团军最这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你分散，把自己分散成各个支队、各个分队、各个游击队，对，
品牌形象比较突出，
而不是说你仍然说咱们不争取把他们拉到我们这个大广场上来，争取拉到我们这个大的那个战前线上来，再打。我们已经不在那儿打了，我们的人都分散在各个家庭，都已经进城了，都已经在巷道里了，所以我们不在那个这个草原上打了。你非要还希望我们回去，回不去了已经。
对，那咱们再说说这个中国新媒体现在它。和国外的媒体合作，它可能和原来这种传统媒体跟国外的合作限制要少一些。我注意到你们单位的网上也有，比如说和 BBC 的内容的合作什么的。如果方便讲的话，可以说说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形？
会比原来要就传统媒体要松一点，但是也仅仅是一点而已，因为我们必须把这个媒体呢给它分类，就是媒体有一类呢叫新闻媒体。这种严肃的，尤其是比如说新闻媒体，其实还分很多类。时政新闻，比如说时政新闻，这是就不谈合作的事儿。
对，
这个和传统媒体是一样的，这个不用谈合作，我们不和时政媒体合作。那比如说社会媒体，比如好意思、好玩的那种，短信、短消息啊什么的，短视频什么的那种，好玩的，那种是可以的。但是按规则仍然是要这个被这个限制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更轻松一点的，比如说人文类的比如说 BBC 的这个纪录片，
对，
人文纪录片，这个是
没问题的，
基本上是限制会少很多，少很多很多。所以比如说如果说 BBC 想和大陆的这个新媒体啊什么这些合作的话呢，一定要意识到说你要弱化自己的新闻属性，然后呢强化自己的人文属性。
对，
但是 BBC 呢有时候是这样的， BBC 有时候他要强化自己的，他就是他这种灵活性是缺少的，他非要说最后我那个落板叫 BBC News， 一定要这样，这是不可以的，
对，
你知道吗？
不，他也是对他的中文部总监我也认识，就我们也谈过很多次，他也有困难，比如说他想开一个公众号，他怎么也开不了，就是说各种
对
各种还是很多，
对，就是这个，首先这三个字母
对
是有点问题的，
对，
其次呢，那你就说你避免这三个字母，比如说你叫人文记录什么或者什么的，你弄一个别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你真的我们就只把那一部分传播进来，
对，
而不是因为有一点是这样的啊，他就是说，比如说时政新闻是不可以合作的，但是呢，有的外媒呢，他是想说，时政新闻不可以合作，那我做点社会新闻，然后里边没事的时候再加一点时政新闻，知道吗？
穿沙子，
就是他，对，就是你千万不要抱这种侥幸心，我就来做社会新闻，或者我就来做人文新闻，我就放纪录片，我就先用纪录片来活着，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 BBC 可能最好的。这个活着的方式，在内地活着的方式就是纪录片，以这个为切入口，
对，
就是纪录片，因为你的纪录片是没有这些问题的，而且 BBC 的纪录片这是一个
知名品牌，
口碑，
对，
口碑爆棚的这样的，而且又拍过什么那么多讴歌中国的这些内容，知道吧？
对，
所以这些可以优先的选，这样的话会，当然是边播呀，边放啊，边试探呐、啊，边你得自己去尝试，知道它的边界。这和其实内地的新闻人是一样的，
对，
因为内地的新闻人，他之所以你看上去我们好像对这个口径啊，对什么都特别熟，好像是，但是他也是这么多年来
血泪中，
你是知道的，
对，
你是知道的，你知道他的边界大概在哪儿，你就很熟了，你知道这个边界是在哪儿，我保证你这个是就不要申请了，就算了，你也不要设想，你不要想冒险去播这种，这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20年的这个新闻媒体从业经验。
对，
那你刚来的时候，你当然可能撞得头破血流一点，这是正常的，因为你是一个新人，你跑这来，你光一下你都不知道它的尺度在哪儿，你当然一跳起来就会被打一下，一落下去你就觉得哎呀落得太低了，我还得往上再试一试， 所以其实就是慢慢的一个摸索的过程，这个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合作模式，我觉得这个就是慢慢摸索
case by case。
对，
咱也就不多说这个问题了。那再问问，就是说
这个还是有机会的，这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就是专业的，比如说专业的财经的，专业的财经的还是有需求的，尤其是美国的那个传统媒体啊，就是比如说美国的 CNBC 啊，华尔街日报啊等等，他们呢，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公司是在他们那边上市的，所以你作为一个美国上市公司呢，当你公司发生点什么的时候，你这个公司的 CEO，
对，
你这个公司的 CEO 啊，或者是总裁什么的，你必须得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
对，
你如果不接受，就从你公司公关角度来说，你如果不接受美国公司采访的话，恐怕更麻烦。
不行，对，
知道吧？不是说他不是政府强令你接受采访，也不是规矩里说你必须采访，而是说你不接受采访的话，那 CNBC 那个主持人说，我们联系了某某公司，他们不接受我们采访，他们对这个说法没有给出回应。这更麻烦，你知道吗？
对，那股价一下就完了。
所以他必须得做。
对，
所以呢，有时候呢会这样，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就中国本土的公司，在比如说纳斯达克呀、纽交所上市的这些公司，它往往更容易接受美国的专业财经媒体的采访，而这些东西呢是中国这个财经用户是需要的
啊，就出口转内销。
对，所以呢，他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比如说某一个上市，比如说阿里或者是这个京东，他发了这个年报财报，然后呢，可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或者是大幅的下跌，这个时候他 CEO 要出来 ，CEO 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中国的这个投资者来说是有参考意义的，但中国的媒体呢，往往采访不到这些人。
对，
就刘强东一般来说，他不会说每一次发财报的时候，
对，
我都要接受你中国的媒体采访，我不需要。但是我刚才说了，他有时候不得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所以这方面合作还是很，
对，这个时候你夸一下你就拿过来，你合作，你马上你就能在中国这种面对投资者来播，这个监管层一般来说对这个是能容许的
啊，对，这也是你们的一个
接受的，
这也是你们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在某个项目上，对
某一个垂直领域里边，它确实是有这个容忍度的，因为他们也觉得，就是你这个时候。一个公司在发了财报，然后公司 CEO 出来接受采访，那
很正常。
哪个媒体采访他，这个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对不对？
对，
就是他要说点什么，对投资者说点什么。
对，关键是他话，而不是谁说。
对，而且他不光是，而且他不光是投资者，他对美国投资者，因为他在美国上市，对全球投资者来说，但是他的用户绝大多数在中国，
在国内。对，
所以他其实中国的用户是需要了解这些东西的。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呢。在中国落地是没有太大问题，就这一类在中国落地是没有问题。
对。由于和大 V 聊得太欢乐了，这次访谈严重超时，更精彩内容我们下周再见。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居然是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开玩笑，我说认识我是需要门槛的，改变这个行业的现在。往往是跨界这个劫持，所以你不太知道说到最后是什么行业来把媒体行业给灭掉了。杜蕾斯，你说他是不是媒体？长期来讲，我觉得我不大认为说媒体机构还能活得很好。
在田野上转，在清风里转，在飘着香的弦花上转，在沉默里转，在孤独里转，在结着冰的湖面上转，在欢笑里转，在泪水里转，在燃烧着地生命里转，在洁白里转，在血红里转，在你已衰老的容颜里转。如果我可以停下来，我想把眼睛睁开，看着你怎么离开。可是我不能停下来，也无法为你喝彩，请你把双手松开。 酒杯里转，在噩梦里转，在不可告人的阴谋里转，在欲望里转，在挣扎里转，在东窗事发地麻木里转，在阳光灿烂的一天，你用手捂着你的脸，对我说你很疲倦，你扔下手中的道具，开始咒骂这场游戏，说你一直想放弃，但不能停止转，转转转转，祷告地举起你的鞭，转转转，转转转转。